你知道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去美国，所以我就用台湾的地理位置的想象，想说，欸，我每天搭个公车大概20分钟就可以到园区，应该还好吧。我就有一天心血来潮想说我用走路的，我今天比较早上班，就我发现我走到高速公路上。
Hello， 大家好，我是Ian，欢迎到这一集的跳脱都市圈。这一集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学英文，怎么学英文是比较好的方式，跟我个人学英文的过程。那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个金牌口译员 Howard， 他不只是超强的这个口译员哦，也是专业英文老师，跟大家也是请教一下，用他的方式来分享。哎，大家如果要学英文的话，有什么方式可能更有效的学英文？那我们就直接来欢迎 Howard。
耶，谢谢 Ian， 嗨，大家好。
好，那我们在就是进入我们的主题之前啊，我们先跟你聊一下最近有没有生活中想要小小 complain 的地方。
好，有，我知道你们现在都有固定这个单元。
对的，
太多了。我就先跟大家讲，因为人真的很好，刚开始之前他还先担心说，哎，老师可以来讲这些抱怨的事情吗？我跟你讲，老师内心有很多很多抱怨。哎呀，特别是看到错的翻译的时候，因为我是翻译啊，
是，
我在机场就看到两个错的很奇怪的翻译，我觉得你有其中一个你会很有感觉。
说怎么说？
他是写 chocolate chips。 那这个泰文我看不懂，我去泰国玩，然后英文就写 chocolate chips，中文他竟然写巧克力芯片，就是 semiconductor。
Oh yeah, yeah, that kind of chips。
对啊，就是芯片或晶片嘛。
Oh，
我就想说
God，
这是怎样。
欸，我觉得这很扯欸，因为你就算把这个打进去，随便用一个 Google Translate 就很白痴的翻译法。
对啊，
他应该还是要有办法判断。
我就觉得很厉害，他已经错误到让我想说他已经废到笑，就是
很扯欸。
然后另外一个 whipped cream，
Yeah.
他写鞭子奶油。
欸，真的，我觉得在国外看到这些翻译，我都觉得 someone's getting fired for this。
对啊，
you know?
对啊，可是他就
you have one job，
他就好好的停在那个机场的柜台，没事，他是一个柜台，
而且是机场。欸，
对啊，机场一个冰淇淋店的柜台。
Oh my god。
对，所以这种我看了就会觉得，我就忍不住 file threats， 就是这样。对，可是我觉得我不知道， 我觉得大家好像不一定能懂那种就是老师看到这种错误的心情。
对，
所以好像
是不是很不舒服，
就然后我觉得一定要趁机教学一下。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会变老师嘛。就是很想教别人或跟大家分享，欸，这个有错，那正确的应该要怎么讲，就应该鲜奶油跟巧克力脆片或巧克力豆嘛。
对，
我觉得很有趣的，网络上大家好像喜欢看你点出那个错，可是他不一定想知道正确的或纠正是怎样。哦，他就想要笑那个东西很好笑，
他不想要好像我今天来这个媒体上想要被教学，我今天只是来娱乐的。
对，
我蛮有趣的。
所以现在做教学反而要有点不小心让大家学到东西。
对，
对，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始跟受众有一个很奇妙的互动关系。
蛮有趣的。我还记得就是前阵子讲到这个啊，前阵子去台中拍片，然后去逢甲夜市，然后逢甲夜市是一个非常大的观光夜市，
超大。
然后它上面做一个这个扛棒哦，非常哦很亮的一个新的扛棒，
黄色红色，
然后上面就要写逢甲Night Market， 他的 Market 拼错了。
他拼的错，
他从他拼 M A E K E T， 你知道吗？他那个
这边
那个
Market，
对 Make it， 然后因为键盘一跟打完太近了，我觉得他就是敲的那个人敲错了，然后也没有人去 review， 就给他批上去，然后整个逢甲这个大门，
逢甲 Night Market，
Make it， 我觉得好扯。
We can make it，
We can。我觉得我一看到这个时候 Oh my god， someone's getting fired for this， 真的觉得啊。
讲到这个，我又想到一个前几天，我们这样会不会聊不完？
你说，你说。
太多了，因为我去一个大象园区，我们就要写保险的表格嘛。就那个人给我以后，我跟我老婆都有点傻眼，因为他写 insurance from， 他不是写 form，他写 from。
哦，这个，我觉得这很常看到。
然后我们两个就说，这样真的有保到吗？我们安全吗？然后就想说，还是写一下好了。写完以后就有一种insurance from 给你。
你不会就是那个 form 的 cross 掉，然后帮他就是直接在上面修正？
就想说已经被载到山上了，就这样吧。
应该是对了，一个细节
就这样吧。
好了，那我们聊回来，就是其实今天都是跟英文相关的主题啦。那你其实刚 刚接触到英文，你之前的正职，嗯，应该也算现在的正职，你要做口译员的部分。
对，
我觉得口译员这个职业，我觉得非常的酷，因为一般人不会去想到哦，我读语言、读外语，哎，可以去尝试这个职业。嗯，我第一次应该是最近哦，就最近体验到口译员的厉害，是我跟那个 Winnie 还有 Eric， 我们去 Netflix 的活动嘛，然后在东京。
哦，我看到。
就是一个美剧的首映会办在东京，所以很多他们的演员都讲英文，然后邀请我们的观众，其实我们大家都不懂日文或英文，然后演员也不懂很多日文，然后每一个演员旁边就排一个口译员，然后我觉得他超强的是演员可以讲比如说两三分钟的英文，然后都很长，我觉得他这故事，然后我在好奇说，哦，这口译员怎么可能记得住，然后有没有办法及时翻译的过来，翻译的有没有很准，然后不管是他们翻成日文或他们在翻成英文，我觉得他们反应都超快，然后说我觉得这个能力超强，就是
这我们的日常，
这是我们的日常，
我们必须要记得，因为你看到的就是正常运作的状态。
对，
我觉得你想象一下，如果你们那个现场突然有一个人卡住，
我就很担心，就是
各种 cringe，
对，各种 cringe，
对啊，所以他们 we have to remember， 就是一定要很专心，那是一个高度专注，而且专心完继续专心，因为你专心听完变你专心讲的一个过程。
哇，那你当口译员的时间，你有没有遇到你真的卡到？
有啊，不是很多诀窍，我跟你讲，比如说我前一段漏掉一点点资讯，我比如说他讲了假设三段话，嗯，然后我翻译到第二段的时候，突然大脑有点小宕机，有点忘记第三段的细节，
什么，
我就先不翻第三段，哦，因为他接下来可能会再讲话，嗯，那再换我的时候，人类的记忆很神奇，他会回来，哦，我就把它补到下一段的开头，这样我其实没有亏欠观众任何东西，
我懂，
对啊，就是其实我们是一个。我觉得职业道德很重要的行业，因为现场不见得有很多人可以验证你到底有没有好好翻哦，甚至我们的客户找我们来，常常他不见得知道我们翻的好不好，
你随便讲好像也 OK。
有时候台湾船产找我，
对，
我想说哇，整个公司没有人会英文，哇，那我听完美国人讲，我翻译如果我翻错或乱翻，
对，
没有人
轻松，
没有人可以跳出来。
哎，欸，其实这样子反而压力比较没有那么大，对不对？
但是要我觉得职业道德很重要，
职业道德
对自己要 hold 住，你是一个资讯的传递者。
对，那你有没有就是翻译过来，然后他这个字就你没有忘记，嗯，可是你就是不知道怎么用别的语言，你知道，因为有时候语言跟语言之间，有些在另外一个语言它没有这个字，嗯，那你当下就是。会有没有可能卡到不知道怎么形容他在讲的东西？
我有时候会看起来很镇定，但是其实就是直接把原文再讲一遍。
OK， 因为有时候原文可能就是希望大家就比如说这个单字大家就懂，可是上下就是直接用就是自己的语言这样。
对，而且这个其实有两岸差异，就是台湾对于英文当专有名词夹杂在对话当中的接受度相对是高的。
哦，晶晶体的部分，
对，其实相对是高的，
是高的吗？因为我常常被骂，欸，
啊，是吗？
就其实我们现在做频道，我现在中文算好的哦，嗯，如果大概两三年前，然后我们现在来聊这个 podcast， 20-30%应该都是英文。
可是你看，像 podcast 就是英文啊。可是如果我们在台湾硬要讲说，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播客节目，这反而被骂。
播客真的
这个骂爆，
哎，
骂爆。
对了，对了，可能有一些专有名词，真的大家可以接受度真的比较。
对啊，可是如果故意是说我们讲一点 English 啊，我觉得这个 program 很难做，我觉得非常的 challenging， 他们就会觉得哦，你好烦哦，你干嘛这样讲话？
哎，可是你刚刚讲那一段话，感觉是我会讲。
我跟你说，我就是可以切换。我在帮北京客户翻译的时候，我可以完全变成鼠标、激光那些词。
哇，哦，
我觉得其实
好强，哦，
其实做得到啊。但大家就是要对语言要有意识，要去调整。
就感觉你的头脑是有办法分隔，我就是调不一样的 mode。我今天是哪一个 mode？ 马上可以滑鼠变鼠标。
对，可是当然有时候还是会不小心出错，就会很尴尬，就会说哦，不好意思，我是说说什么，要赶快调过去。
OK OK， 那你也有常常出国需要工作啊，或者是旅游的时候，嗯，你有没有在外面有时候需要用英文沟通，然后起冲突？在旅游的时候，我们可能起冲突，
一定有吧？像你们去那么多地方，
对啊，我没有啊，
一定有啊。
就是那种起冲突或突发状况的时候，要怎么样？handle 啊，你看我现在用 handle，
你会怎么处理？你会怎么处理？
哎，欸，其实我跟你讲哦，我真的是 就是 in the moment 的时候，
今天太 conscious 了，
对
不
对？我很 in the moment， 然后很专注在一个 conversation 的时候，完蛋了哦！我其实会讲很多英文，你知道吗？平常大家看我在节目上面，就是我讲话比较慢，那是因为我一直在
调整
跟翻译。对，如果比如说我跟 Eric 就是吵架，当然我跟 Eric 就是理性沟通啦。啊，真的是吵起来就我们都用英文在沟通，因为我已经没有时间在翻译，没有时间在处理语言上的这个调整的不一样。
其实，在语言学上，这是超正常的一个状态，因为很多人一直在追求说，哦，我要全英文思考。
对。
可是，其实我们人在思考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控制我用什么语言在思考。
对。
就算我现在在跟你讲中文，我脑海里可以很多英文的词汇。
OK。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假议题，就是大家一直在讲说什么，哦，我要英文思考。
对。
其实很难。嗯。而且自然的时候，你的语言跟情绪是有记忆的，你可能学到某个知识的时候，也许它不一定是我们现在讲的中英文，它说不定是西班牙语，它说不定是某一个外语，你说什么芬兰语或者日语的词汇，所以它很自然，你当下会撮合非常多非常多不同的语言状态。
对，就看你知道 muscle memory 的概念嘛，
对啊，
比如说
podcast, 肌肉记忆，
突然没有人在讲 podcast 用中文讲
播客。
这几年我真的没听过播客这个词，
台湾都讲 podcast 啊，
都讲 podcast。
对啊，
对啊。那你刚刚说遇到冲突的时候啊，是不是很多可能台湾人或你自己，你马上很冲动的时候，你会迫不及的
骂脏话，
想要用中文先先骂一下，然后再开始调整说，说 OK， 我要怎么用英文赶快去很快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我是在语言方面自我掌控能力很强的人，而且自我意识很强的人，所以我知道我在那个当下就算骂五字经也没有用，所以我会马上想我用什么英文的策略去对应，可以救济自己的权利。
对，
因为我其实讲到这种，我想要两个比较经典的事件，你比较想听我在英国跟 Apple Store 的店员吵架，还是我在西班牙被骗的故事？
怎么我两个都想听？你先讲 Apple Store 的好了。
那个情况是，我觉得我被歧视。
OK，
我刚进 Apple Store， 在伦敦街头一家店，我才用了一下他们的电脑，我就登进我的信箱，想要收个信。
OK，
他就突然跑过来说 ：“This is not a cyber cafe。”然后我就想说 ：“I just got here， 我才刚来。”哎，那他就说他要展示电脑给他的客户看，什么什么，然后就是请你 step away。
哇靠，他是缺你这一台哦！
我就觉得整排那么多台，
对啊，
为什么你要针对我？我就先觉得，哦，不好意思。可是我往后走了两步以后，我就觉得不对劲，
越想越不对。
对，然后他还在跟客户讲话，可是我就转头过来说 ：“Sir, may I have your name？” 就是我要开战了。他就说 ：“May I know why？” 然后我就想说：“Because if there's something inappropriate, I would like to report to your manager。”这其实还蛮凶的，可是我也没有直接骂他。
对，
我是用一个条件句，我脑子里是在思考，我用的是 if。
对，
所以我没有说
我今天会做，
对，我也没有直接说你怎样，
对，
我就觉得如果我觉得，我想说反正我就是，但重点其实是我要表达我不爽，
对，
而且可是我当下可能也还没有整理好我到底觉得哪里不爽，或是他哪里有问题，我可以拿什么点去跟他争论嘛。但他我看他紧张了，其实我也很紧张，然后他就讲了他的名字，然后他就反过来问我的名字，然后我就想说现在是怎样，我觉得他也很尴尬，然后我就也讲了我的名字，
他可能就是说你出了这张牌，然后他也要稍微小捅你一下，可是
对
他用同一招打回去，
他不能示弱，
他也不能干嘛，对，他不能示弱，
然后两个人就有点尴尬在那边，然后可是我就跟他说，我觉得刚刚有一点被冒犯 offended，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 potential concern of racism，
OK，
我这样讲，
我 potential，
我就很小心在选这些字，
真的，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有一个潜在的种族歧视的问题在这里，疑虑在这里，然后他就瞬间改变他的整个态度，跟我大道歉，
哇哦，
然后我也觉得 OK。你敢做敢当，然后你当面跟我道歉 ，OK， 我接受，然后我瞬间消气。
哇哦，
那我也没有要为难他，我也没有要干嘛。
哎，我现在想象这个 conversation， 我觉得他的这个好神奇哦，因为通常哦，就是对方没有那么轻易的会 back down， 然后他马上，我觉得他 EQ 也算有在控制，
有，
他可能真的很怕丢掉这份工作，
有可能，其实算不错的，是一个算好的经验，整体来说是一个，
yeah.
可是蛮紧张的一个过程。
欸、可是你这个 tactic 我以后要借来用、欸，
哪一招？
就是 欸，我没有要 accuse 什么，
哦，你说
这样
如果
对，我现在觉得如果有怎样的话，我希望有一个管道我可以就是使用，
嗯，等于是说，
啊，我没有说你怎样啊，
也先表达出欸，我有一点不开心，
对，
可是我现在没有要做什么举动，
对对对对，
可是就让对方会
有点小小的
戳一下，
抓到你的把柄，就是不要让你继续，就是
小小让他反思一下说欸，他刚怎么了吗，
right.
对，那我觉得这个人的反应还蛮好的，我 I respect that，
OK OK， 哇，oh, 好险好险没有继续丢 Apple 的脸
你真的是整体我觉得整体都是很满意的啦，整体都还是很满意的，
哎，yeah. 欸，我觉得刚好酷哦，你在模仿店员的时候你居然还可以直接带一个英国口音，
因为他就是英国人
可是他很强啊，就是我现在在模仿哦，像我在英国遇到了谁，我不会模仿的这么的精准的，欸，我觉得
你就很美国吧，
对，我真的很美国哎，欸，好强，你有刻意去学就是不一样英文的地方的口音吗？
因为其实口音也是口译工作的一部分，
哦，是，哦，
我们要有办法听得懂来自世界各地的英文，
哦，是，
对吧，
對，
那甚至中文，我还遇过中国山区有一个纪录片，他们都是农村，嗯，农村村民自己拍的纪录片，那我必须要帮他们中翻英，哦，但是我对我来说那天是中文听力测验，就是那个中文是啊，
他们是那种当地的方言吗？
山上的中文，我就想说，这个真的是中文吗？那种感觉，就那我还是要把它翻成英文，
哇，很难呢，欸。
但我对口译就是有一种莫名的热爱，它非常的挑战，可是也可以让我学到很多有趣的知识跟经验。
哇，那我觉得你的耳朵的那种敏感能力要很强，敏感度要很高，
算是必须要练起来。
对，因为你有时候要，可能很多时候拿前后句，或者是说，哦，这是中文啊，就是你要大概知道，
这个还不错，
还蛮像，
有一点，
有
一点
像，
有一点，
你要大概知道啊，它这个音如果稍微调整一下，可能就是哦，它是这个意思。
对啊，
哇，真的很厉害。
其实很多时候是用这个忍不住要教学，就是跟 context，
嗯，
就是单字，如果你没办法判断的时候，一定会用它的前后脉络
对
来推敲。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这种英文非母语的人，如果要能够在世界上各个地方的人都用英文沟通的话，
对，
其实就是用这种很像推理，我觉得很像办案，很好玩。
Yeah. 还有一些包含一些 body language 吧，对不对？嗯，就是他还有他的那个气的声音，他像是要动大声是在骂人，感觉是一个骂人的用法。
对，
应该我现在是被骂的。那你刚刚讲的西班牙的那个故事是怎样？
那个是诈骗，我被骗。
你被诈骗？
在街头？
在街头？欸，其实我刚刚我等一下有个故事，西班牙街头的故事可以分享。
我在 Barcelona。
哦，不是，我是在 Madrid。
哦哦，好，都是大城市，
都是大城市，
但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在一条很热闹的大街，
对，
大家就想象西门町的街头好了。嗯，我就看到，欸，路边有一群人在玩那个盖杯子猜球的游戏。
哦，对，还要你赌，都对不对？你花多少钱，啊？
很多人警告过说，你就是 don't engage， 你不要跟他互动。Yeah. 然后我已经，反正那天背包都背在前面，你就知道我是算有警戒的状态。Okay. 可是我想说，这个指一下应该还好吧？
对。
然后指了以后，他们打开的时候，哦 ，congratulations， 就很高兴，然后就给我20欧，就是我猜中了嘛。嗯。可是我发现我走不掉，就是刚刚那七八个在旁边围观的，全都是假的，都是他们的人。对啊，他们看起来很像是游客。
嗯哼。
可是我后来知道，那个他们的各种心理学超级多，因为我现在只记得一个穿黑色风衣、金头发、戴彩色丝巾的一个女生，很漂亮，她玩很开心，她就是叫我一起玩。后来有人跟我说，哦，这就是他们故意让一个人穿着很有特色，所以你最后只会记得那个人，
注意到他，
你只会记得他。
哦，
我就觉得，欸，真的，欸，it really happened。嗯。但反正我就被困在里面了嘛，她就叫我一定要 double，
嗯，
就是我要再拿我的20欧出来。嗯，我想说，这个我一定输的啊，就很不想玩，我就有点半放弃状态。
可是他们在拱你吗？
他们不让我走。
Oh，
我想说啊，好，跟玩。然后我还是很认真玩，就看他们在那边。然后最后我认真的指了以后，打开管是空的，啊。
Of course。
对啊，可是我就生气，我又觉得你们是不是针对我这个亚洲人，所以有一点挑我下手。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能软下去，我就踩着他们那个桌子，他们有一个 stand。
Uh-huh。
然后我就踩着桌子说 ，You sure want to do this？然后他们就有点哈，你要干嘛？
嗯，
然后我就说 I'm gonna call the police， 就是 give my money back。嗯。然后他也没有还我，他就把钱收过去。可是他们就觉得这个人怎么好像不好惹，
好大的胆子啊！
我就想说大马路上应该他们不能对我怎么样吧？然后我就大叫 police police， 然后我就说这些人怎样的，然后运气算不错，有一个人就出现了。可是网络上也有人说会有假警察，
这玩到什么时候？
所以我就想说。那 How do I know you're a real cop？ 然后他就说什么哦，他现在就直接对讲机，他就叫了两台重机来，就是警用的重机。我想说，好啊，骗子应该不会这么大费。
就如果要骗的话，如果他可以做到这样子的规模，我也觉得是哦，好啦，就是算你厉害。
对啊，我就想说 ，OK， 好，我 I trust you。然后我就说这些人骗我，把他抓起来，
right.
然后就带回去警察局派出所。
哦，真的哦，
就。我不知道他们，
你有跟他们回去吗？
我没有看着他们亲眼看着他们一个一个被抓，可是我也要去做笔录。所以这段有点好笑是，是西班牙警察他们直接说 ：“We know good English, you write it。”然后就叫我自己写笔录。
OK OK，
然后我就写。最后我拿钱拿回来，然后他们就说 ：“You're lucky。”然后钱就还回来。
哇哦！可是感觉要花就是一整天呢、欸，一个
几个小时
就没了。
可是那一口气，你就必须要。不行，我觉得要處理，
对啦，当下那个感觉很不舒服、欸。
对啊，我就觉得你怎么可以欺负？而且我觉得应该很多亚裔的，因为亚洲人会觉得息事宁人，或者摸鼻子就算了。
息事宁人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事情安抚下来，当作没有事
哦，
就觉得、啊、算了，
不想要起冲突。
对啊，就摸摸鼻子，就觉得啊 ，it's okay， 就算了算了 ，let it go。可是我不想要 let it go。
你不想来、欸？我觉得 Howard 这个人是非常非常有 guts， 然后非常抱这个世界哪里不平衡，你就会有点不开心的、這個。
没有，我觉得谢谢你们邀请来节目，我要跟大家就大力推广为什么要学英文，因为刚讲的这些例子其实都是以前在学校不会想象到，你只是在世界上旅游而已，就可能会遇到莫名的权利受损的情况。那这个时候谁可以帮你？你自己用英文帮自己啊。
没错，
所以大家是要把英文学好，
一定要学好，
对不 对, 對？这很重要，
而且那个勇气真的要拿出来，
要
就是。再讲不好的英文 ，police 应该要会吧？然后叫出来，
对一个态度，
一个态度，
就是把那个摊子踩住。
我真的觉得，就是尤其欧洲啊，很多那种大城市，尤其很多观光客会去的大城市，小偷都很多，然后想要 scam 你的人也很多。像我刚刚提到我在 Madrid 发生的事情，我那时候是我跟前女友去那边玩，也是一样很大的 plaza， 超多人的。然后那时候是 like。Close to Christmas， 所以有更多人。我还记得就是在 Madrid 的一个 plaza 的旁边，然后我女朋友口袋穿那种大衣，然后口袋放她手机，然后手机就被拿走了。
你们瞬间发现她手机不见了？
是她发现的，她可能就真的很快的被伸进去拿出来，然后就跑走。然后她就转头跟我说：“哎，刚有人抢我的手机耶！”我说：“谁？”然后她就说。他就往一个人群的方向，然后就很多人，他就那他，然后我转过去，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谁，可是我就是看到一个
人在跑步吗？
对，有一个在跑，我就管他的，我就往那个人跑，然后真的上映 Double Seven 的感觉，就在人群中追啊，然后说 Stop Stop， 然后他也没有，就是越跑越确定了，因为这个人一定有听到我的声音，然后他也没有要停，或者他真的听不到。
他是那种小偷绕跑的跑，还是？
感觉是小偷，不是在那边慢跑运动。
Oh, OK， 好，确认一下。
对对，那边没办法，那太多人了，所以他就是
对啊，广场怎么会跑步？
广场，然后就是要就是掰开很多人，然后穿越人群这样。然后我真的追到他的时候，我就是直接，我也不管真的是不是他，我就直接把他往后拉，因为是拉他后面，然后把他拽到墙壁上。他应该要跑了大概80到100公尺，然后把他拽到墙壁上之后，我就压着他的肩膀。说、so, ，Give me my phone back. You took my girlfriend's phone. Give me my phone back. 他也没有跟我 engage， 他就不、然后赶快把拿出来。
哇，你真的追到了！
我就追到了，
很厉害。这个电影，这个故事不是电影，
对对
故事很精彩。
这我其实拿到手机以后，其实我还是持续的很生气，你知道吗？因为拿到手之后，我可能手就放开了，
整个就是、
他就跑走了。
哦，
我当下也没有说，对我应该是要把他扣住，然后直接叫警察来，然后把他自己抓走。我怎么就是让他？就把他放走了，他就
等一下，我现在会很紧张。你的手机还在吗？
我的手机，那我前女友的手
機，我一直说他会不会把这只手机给你，然后把另外一只手机拿走？
哦，没有啦，没有啦，最后就
都反转，
对反转，拿一个那山寨的给你。
对啊，
哎、欸，这个手法也不错，
很可怕，因为他们太 skillful
了，
对 yeah, 他们非常非常的诡异、
yeah, 或声东击西什么的，
对，
很恐怖。然
后那什么妈妈抱一个小孩要你帮助，然后后面另外一个小孩把东西拿走，
oh, yeah,
超级多。
这哦，这又让我想到之前我们在 podcast 有分享过，就是我跟 Eric 之前在英国，英国也是大家要小心这个地方，因为去的时候有一次我跟 Eric 就是只在大街上逛街，而且是白天哦，然后从我们后面就有一对感觉像是妈妈跟女儿，在我们后面走路，结果我是那种侧背包，然后我的那个袋子就在我的armpit 下面这边，他还说办法拉开我那个拉链，然后手伸进去。
妈妈还是女儿？
妈妈，重要的是妈妈做这件事情哦。然后 Eric 走在我的有点左后方，
他看到，
对 ，Eric 看到他手伸进去，然后他就大叫说：“哎、欸、，What are you doing？ 你怎么把你的手伸进就我朋友的包包里面？”然后在这个争执过程 ，Eric 发现他的后面背包被他女儿
就声东击西啊。
对，然后好险，就反正我那个背包没有什么重要东西。那 Eric 有一些 camera gear， 可是他 camera gear 放在可能第二、第三层，所以他打开最大的那一层里面也没有什么重要东西。可是我那时候很夸张哦，我跟他对质哦，我们两个就是 like what are you doing？ You stealing from us？ Like
你们人也太客气了吧？刚刚讲道理。
对啊，我就想他承认或是干嘛的嘛，或者是 say sorry 也可以嘛。他是怎么回应？他说 ：“What are you crazy? We didn't do anything. Are you crazy？”
打死不认。
对，他说：“我们眼睛是瞎了吗？你干嘛一直 accuse 我？我没有啊，什么都没。你们要干嘛？哦，超生气的，越讲越生气。然后他们就我、哦、没有啊，没有啊。他们就是越边没有，
装没事就走
了，对，就走他们的。”
还觉得好像在怪你们。
对，然后我们就走进一家店，刚发生这件事情，好生气哦！他明明就是要偷我们东西，然后又不承认，然后我们就走出店，说不行，我要抓到他。然后就后面二十分钟就在大陆找这两个人。
可是你们要干嘛？如果真的看到他们，你们要怎么样？就是
hold 住他，然后报警之类的。其实我每次都这样子，就当下有这个 conflict 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来不及反应或想那么的远，然后想说哦，当下啊没事就好，算了，然后你再过去再沉淀个五到十分钟，
越想越气、
欸，不对呢，
对啊，
他刚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对，所以我觉得以后真的是要不要让他走，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就是我在那边扣住他。
所以你马德里那个人就把他放了，
马德里把他放了，
但有手机有拿回来，我觉得你很厉害。
英国哦，英国我记得我那二十分钟，我跟 Eric 说我要去找他，我要去偷他的东西。我要
就是要报复，要报复。
对，结果没找到，太可惜了。
还好你没找到，不然我觉得你可能会上社会新闻、
啊。是吗？大家可能是一个 bigger gang， 你可能不知道。
哦，我是想说，会不会有一个特殊新闻，就是写说什么那个小偷被偷？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有流量。
New revenge，
我们去找他小偷，然后偷他们东西。那就是这些负面的之外，你有没有在国外就是需要就是用英文找别人帮忙过？
很多啊，还是有，像你刚刚那个追的是不用讲话的，
对对 对, 對。
我有一次也一开始不用讲话，因为我看很多电影影集，就有那个搭便车大拇指，就是 hitchhike，、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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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tchhike。
那有一天我很奇怪，我曾经在 Disney 工作，
哦、oh, ，cool，
那个一个 summer program，、那我在那边的时候，有一天你知道，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去美国，所以我就用台湾的地理位置的想象，想说，我每天搭个公车，大概二十分钟就可以到园区，应该还好吧？我就有一天心血来潮，想说我用走路的，我今天比较早上班，
okay.
就我发现我走到高速公路上，
你一个路线的二十分钟是？
我先查好 Google Maps， 那个时候行动上我还没有很方便， okay. 我就查好电脑的 web 版， yeah. 我就关起来出门，然后走，我就觉得
好勇敢，
我觉得这好像是 highway， 可是我已经走到一半。我也没办法回去，因为我想说我现在走回去再搭公车我会迟到、
right.
所以我必须要继续走、我就走我就想说怎么办，这边都是车很危险，然后我要快迟到了，
对，
我上班不要迟到我会被扣钱，我就想说好吧，电影里面都演过那个搭便车大拇指、
yeah.
可是我后来才回想为什么我这样一直没有人停下来，因为他们不是在高速公路上面大拇指啊。
哦、你已经在高速公路上面，你不是在一个那个 on ramp 或者
是
一个 exit 的地方？
不是、啊，不是，我走上高速公路。
哦，那很难呢。哎，其实四个是不是有点非法？
对，
是不是人不能在高速公路？
其实，在那边人应该不能走在高速公路边边上、啊，而且在高速公路上也不能暂停，
也很危。对，不能暂停。
对啊，所以后来是有一对好心的夫妇，他们终于停到路肩
修的那边，
然后叫我赶快上车。然后他们还说他们是远远看到我，他们特别绕回来载我、
哦。然后你就被绑架了。
没有、
啊、不是故事不是这样写的、啊、
是一个暖心的故事、
哦哦、暖心的故事
我们就聊聊天，然后他们就发现我跟他们儿子年纪很近、所以他们对我超好，然后后来还送我一个便当，
哇、wow、
对啊，就是然后当然这段过程中英文在对话，所以我就觉得、yeah. 你看英文还是很重要、yeah. 可是一直要置入
对，
但重点就是我觉得还是你知道，就是不管在你出门在外或者去不熟的地方、嗯、就还是不要太白目
对，我觉得还是一些规则还是要查清楚
或是可以先问别人。
可是我觉得 hitchhiking 这个我们只有带过 hitchhike 的人，
你们有载过？
我们有载过，
你们是好心人。
对，我们做了一个企划，就在就是加州那边，然后找想要 hitchhike 的人，然后 give them a ride。我觉得真的，我觉得 hitchhike 的过程，其实就是还是跳脱舒适圈，对你来说也是，对载你的人来说也是，因为你也不知道双方有没有可能是不好的，
我有可能被载走啊，
对啊，嗯，或者是你可能带一些武器上面，然后要劫他们的车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是一嘛跳脱舒适圈，二如果真的载到的话。当然两边都是有好心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 build 很多 connection， 你可以认识到很多人的故事。
对啊，
所以这个时候学好英文真的是非常重要。
是，没错。
那你之前你说你在 Disney 打工的时候，你那时候年纪是多大？
那个时候还在念大学。
哦，是一个 internship 的概念。
很像，他就是专门开给，他就 college program， international college program， 他是开给全世界的大学生或是硕士生。
哇哦。然后让你到 the happiest place in the world，
对啊
，to work。那你在那边还发生什么其他有趣的事情吗？
那边比较有趣的，就除了跟室友啊、跟同事相处以外，有一趟旅行，因为我们是在Orlando，
哦、oh, ，Disney World， 哦、oh, ，Disney World，Disney World
最大的，
最大的。OK OK，
那我们就一定要去迈阿密玩一下嘛，嗯，所以就几个人哎休假的时候就往南边开车去迈阿密，出现一个很奇妙的情况，我人生第一次遇到饭店超卖。
哇、wow, 哦，
他就是 over， 但让大家 overbooked，、嗯、所以我们到的时候其实已经傍晚了，就开了好四个小时的车，就很累了。嗯、就六个人一到，他就说我们整间饭店抱歉只剩一个房间。那我们是订两个房间，但只剩一个房间、嗯，所以六个人只好挤一个房间。那我们就必须要把床板拆掉啊，冷气还刚好坏掉。
What？
很热的迈阿密的天气，冷气坏掉，然后我们睡到那边。Uh-huh. 隔天早上有一个好笑的小插曲，就是我们想说啊，隔天早上再跟柜台处理好了，结果。我们在外面，我们睡觉的时候，我就发现外面好像有一个，你知道那边很多人讲西班牙文，他们就是 Hello anybody there？、嗯、然后想说，
看
这个
全都不像。
然后我就慢慢醒来，想说怎么了？然后我就觉得他声音听起来很恐惧，他声音这个打扫阿姨的声音里面充满了恐惧、嗯。后来我就赶快出去，然后他就吓一跳，我想说刚好被我吓到。他说他看到有人躺在地上，因为我们把床板搬下来，然后灯又关暗暗的。然后我想说哦对哦，这里是迈阿密
发案现场，哎、欸、这样对啊，迈阿密感觉就是比较危险。
他就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什么事情， oh、但还好，但我们就反正醒来后就啊、哦、好下去，然后就跟柜台。理论，那我们就派出三个男生去跟柜台讲，然后我们就说什么，就是 it's not acceptable， 就是你怎么可以给我们订了两个房间，最后只给我们一个房间，什么什么，然后柜台的人就说、oh, OK， 然后说给你们 15% off， 然后我们听完其实也不知道这样是好还是不好，
15 听起来有点低呀、啊，
对，就是啊才八五折，有点
对啊，
不太 OK，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要讲什么、嗯，所以我们其实是语塞的状态，就是不知道说什么，我们三个人就。面面相觑，就看一看，嗯、然后我们就转回去继续看他。嗯，他就突然很紧张。嗯，然后他就说 ：“Fine， 我说 It's all free of charge。”然后我们就说：“哎，赚到！”可是我们又不能马上表现出很开心的样子，我们就
继续沉默。他说：“我们 Fine， here's $1,000 for you。”然后就继续沉默。Fine， 我这个好跳。
对耶，
直接送你、啊。
我们应该要再安静久一点，我们要 hold 住，要沉住气。我们当下反正就是说 OK。然后就转头走去角落的电梯，以后在电梯里面大叫，很开心，
哦、开心赚到一个，
就赚到刚刚不用钱。
哎、欸，可是他前面的 offer， 所以你们是都已经住完，隔天才去跟他讲这件事情。
对啊，因为到的那天已经很晚了，
太晚啊。
我们想说啊，隔天再去讲。
Okay, OK，
我们就说，我们就各种理由。你看，就是你怎么可以超卖，然后再来冷气又坏掉
，Right？
对啊，就不合理。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出门在外，其实你。不去争取的话、嗯、你是没有机会的 对不对、啊、如果你争取不一定争取得到、哎、可是搞不好就有争取到了的至少机会有
对啊
像你刚刚的 case 就是如果你都没有问的话啊那就 15% 啊吧或者是你就完全没有去讲的话你就这样子 check out 了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英文不好可能会造成没有自信嗯，然后就觉得啊算了算了这些沟通好像太麻烦了算了算了我们就 吃点亏，吃点亏。
对啊，
可是我觉得很可惜啊，
真的很可惜。
对啊，根本就是不公平的事情。
对，而且前提是不是我们要去占人家便宜，
啊，
是我们照正常的事情去运作，结果权益突然受损。
Yeah.
这个时候我们也不是要去什么伤害别人，把人家打回来， yeah. 而是把自己该有的权益保障下来而已。
Yeah, yeah. 这让我想到我之前跟 Eric 去美国的，我忘记哪个城市了，因为我们很常住 Airbnb， 然后一般来讲，其实我们都不会遇到什么大问题。可是其中有一次 check in 进去之后，它里面根本没有清，就是上一次人住的
没有来打扫，
没有来打扫，就是那个床单都是卷起来，然后明明就好像三个小时前有人睡着，
太恶了。
然后垃圾桶都是有东西的，然后那个卫浴毛巾啊什么的，就是在地上。
该不会那个什么洗手台还有头发什么的？
可能有，没有细看那么多，反正就是有很明显没有被清过。
No.
然后那时候我们是 check in， 我记得也是晚上 ，like 九点十点了，直接打电话给 Ho 说：“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状况，然后给他发一些照片，怎么办？你应该要 compensate 我们。”
对啊，
或者
要赔啊？
对啊，我们今天晚上没有办法住这个地方，你要嘛就是让我们去，你花点钱让我们去住 hotel 还是怎样？然后他就说：“哦。”好啊好，他好险这个 host 有 multiple units
哦，他还有别的点可以让你们住。
对对对，可是我们也觉得很靠北，就是，
你们还要移动过去。
对，因为我们都 slightly unpacked， 刚才没有 unpacked 那么多啦，就 slightly， 然后因为很晚了，他说哦又要移动一个地方，反正我们就搬着我们的行李，然后再大概走，我记得还要坐车，大概坐个五到七分钟的车程，然后到他另外一个 unit， 所以他最后还是给我们打了折啦。
哦，这样心里就比较
心里比较舒服啦，
平衡
10% 之类的没有很多，可是至少有做一点事，有争取到一些东西啦。
对，要争取，要沟通，
要争取，
真的
真的。Howard， 你的英文是怎么学的？
我都在台湾，可是我觉得我归纳出很多方法，因为完全靠学校的话，会变成一个状况是你能阅读，能写一些东西，可是口说在学校很难被练好。
对，
在台湾系统
没有人跟你练，就是看着那个书在练而已。
对啊，我讲很直接一点，在台湾的系统，你如果要很努力的升学的话，你就算都不会讲什么英文，你也可以读到一个还不错的学校
哦，
可以考进去，
都可以拿很好的成绩。
因为有一些考试制度它是不需要你开口讲英文的，所以你成绩都还是可以不错。这个我觉得很奇妙，就是以前可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现在这个世界这么的全球化，大家常常要开口讲英文的情况已经有点不合时宜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变成，我现在都是教大人讲英文比较多嘛，
okay.
我就发现非常多人其实需要更 speak up， 就是要帮自己争取自己该有的权利跟捍卫跟勇敢讲出来。我觉得普遍其实台湾人英文并不差，可是常常是不敢讲，或是很客气，觉得我讲的不好，所以我还是先不要讲好了，那久而久之就越来越少练习。
那你是怎么让自己更多的这个口说的练习？
就开口说当然很重要，可是其实输入也很重要。就是会开始听比较多英文歌，看电影
，OK，
还有看影集。Okay. 其实这都算是蛮快乐的学习方式，因为是自己选的嘛，你自己选自己。你看歌、影集选项那么多，选自己有兴趣的来学，或者是去。比如说有些国外交换的机会，我就会赶快去争取，或者像 Disney 这个工作
哦，对，
对我来说也是很珍贵的两个多月啊。
哎，那好，我问你哦，你有没有交过国外的女朋友？
这个有点 tricky， 开始讲英文
怎样 tricky， 怎样去？因为你知道学英文最快的方式就是不断的沟通嘛，不断的讲嘛。那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到一个新的环境，如果交当地的女朋友，直接。哦，那个英文程度，因为必须跟他，你知道很多争执啊，或者是磨合啊，你要帮自己讲话，你要吵架，你有办法有知道这个语言吗？
那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只要一讲说我回答有的话，马上有一些人就会自动关机，他们就会觉得说，哦，你看 Howard 就是因为有教那个女，对啦，所以他英文才可以变好啊。
是是。
可是我的答案其实是某种一半中间。
OK。
因为我老婆她小时候在纽西兰待过五年，那她这样。也不算是 native English speaker，
no,
他不是英文母语，可是他英文真的讲得很好。
OK，
所以我跟他学超级多英文，而且他其实是一个蛮直率的人，所以他会直接纠正我的发音。就是我 Facebook，我以前可能会讲成 Fastbook， 但一般人通常不会去纠正。就其实台湾很多人双母音会发错，就是那个 A，那个 Facebook 的 A， 很多人会以为自己在念好，就念太用力，
Fastbook,
就变成 Fastbook。其实
Facebook， 我觉得他的嘴唇是不是太懒了？
不是。很奇怪，他们讲什么make 跟 其他的词他不会念错，可是他念 Facebook 的时候，他讲 face 也不会错，可是他讲 Facebook 的时候就会变成 Fastbook， 就是他不一定自己意识到他有念错。可是像这种，我当时女朋友就后来老婆，她就会纠正我，她会直接说 It's not Fastbook, it's Facebook。嗯，那有的男生可能不能接受，
对，会往心里去，
其实会蛮伤心的。我后来跟他说：“你可以不要在公众场合纠正我，你可以
啊，公众场合
你可以私下再跟我说。”
哎呀，
他就说：“可是 it's just not Facebook, it's Facebook， 就是 no。”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好好。”所以我觉得他也帮我提升了不少的英文发音的那种自我意识。
是。
那我后来就觉得，哎，那我可以拿这个来帮助我的学生。
Yeah。
对啊。
OK。对，我觉得这个是也蛮有趣的，就是有办法让你跟你现在老婆，就是可是你们平常。因为他 native language 是
中文，
所以你们平常的沟通都是用中文沟通？
不是欸，我们蛮喜欢讲英文的。
这么酷、
应该说，我觉得打字像打字的时候， yeah. 然后有时候有一些比较有点像你刚刚讲说你跟 Eric 的沟通，就是我觉得很奇妙。有时候我们要讨论一些严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突然切换成英文。
OK， 哇哦，
好像觉得这样用字比较小心、
精准。
我就觉得对、
哦、比较小心、okay、
而且像有时候我跟他讲很奇妙 他有时候成语会突然听不太懂、
欸、我觉得我跟他蛮合的
我刚好像有发现他会把四个字颠倒顺序、
欸、对对对对，反正你知道可是你知道他讲什么，
我知道他的意思，像有一次讲说什么、okay、阿公的口腹之欲很好，然后我就想说成语不能这样用，就是
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就是口腹之欲通常是讲负面的 appetite，
哦、oh, ，OK，
就你不能为了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就是乱吃暴饮暴食， oh, 这样会对身体不好。Oh, 我想说，你不能拿这个来形容你阿公的食量跟他的胃口。嗯，可是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嗯，对，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
你那个时候还会 correct 他吗？
不会不会，我就说哦，对啊，就是阿公 appetite 很好，你看就换英文，这个时候就没有问题了， yeah, yeah, yeah. 就可以切过去。
了解了解。
对啊，所以就是你知道相处之道。
OK， 你练英文的时候就是要多说嘛。嗯，你是用。什么有上用什么方式让自己除了就是多输入之外，你怎么让自己有这个环境或者是有这些机会可以多用说的练习？
我觉得 output 当然很重要，但其实听刚说的听也非常重要，两个环境都要有。那环境是要靠自己去打造的。嗯，那我当然也不是说只靠跟老婆对话讲英文、其实还是有一些团体啊。有一些人会组一些练习 practice group， 或者是像英文演讲协会这种 Toastmasters， 它是一个 non-profit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okay.。
那它就很像是我讲演讲社团，那就可以去练习讲英文。Wow, 其实会有点紧张，
有点我听起来有点 intense，
因为上台底下可能会坐可能七个、十个人这样、嗯，那他们就要听你讲话嘛，所以你为了这种准备也会让自己进步。不然的话，平常其实。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待久，可能就是固定用一些讲话的模式，
right.
你很难去练到公众演说，
right. 那你在学的过程中，你有觉得好像学习英文过程有遇到什么瓶颈或困难过吗？
我觉得有啊，其实我最早很挫败的是口说、欸，
口说
就是口说，我觉得就是我身边有一些同学，他们在很小的年纪就去上了。补习班或者是英文学校、所以他们就可以很自然的跟人家全英文对话、但是我是到国中有一次老师上课实验教育就试着用全英文因为我在台湾念书嘛所以台湾的国中基本上其实都是用中文来教英文的
哦怎么说
就是老师会说来我们今天第一课要学什么什么然后我们的句型单字文法来一起跟着我念、就比较不会是整堂课全英文、那可是那堂课老师突然试着用全英文的时候我突然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而且也不敢跟老师互动或是对话、可是我们班有几个那种小时候学过英文的就超自然、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们明明就是同班同学可是我完全惨输他们
对
我就内心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不行、我就赶快去跟老师求救什么老师其实就给我一些简单的资源他就说、你就去看英文的这种大家说英语这种节目、就是你知道电视上免费的有那 Let's Talk in English 然后就看着电视跟着他们念、其实就慢慢会开始对英文有感觉就会发现它不是科目而已它是一个语言、我觉得是超级重要的
Right
对啊
就多听多看然后多有点像边模仿你多看然后你这样说就是 repeat 可能你看到得到的东西其实就模仿他们的口音也好啦或者是就是发言出去的句段也好 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
你刚去美国的时候
学英文，真的可能跟大家学习的过程比较不一样。嗯，
可是一定还是有一个很撞墙或门槛的时候。
有哎、欸，超撞墙的、嗯。我是直接，因为我小五过去的，我小五在台湾其实有上过一些补习班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小时候会用补英文，可是补英文，我现在回想那个补英文都没有什么用哎、欸。就像你说的，嗯、可能进去就打开课本。然后哦 ，this is an apple 之类的，
可能要记一些单字什么的。
对对对，记一些单字，然后那些单字就是下课也不会用到。然后我到美国之后，我真的觉得是从零开始，我被丢到一个完全的英文环境，一天课下来哦，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我那天连功课是什么都不知道，
就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
都完全都不知道说什么。然后除了就是上数学课哦，开始有
数字看得懂，
然后数字放在白板上我才看得懂哦，它不上放在白板上我还看不懂。反正就是这些痛苦的过程，然后变成我是一个刚到美国的那个前半年，我其实在台湾是一个算蛮活泼的学生，然后当小丑啊什么的。可是在美国的前半年，我是非常安静，我在做、嗯、我变成一个社会观察家，因为我也不能做其他事情。我也不知道要干嘛，我只能一直在观察他们的 body language、嗯、我在观察他们什么时候会用到什么样的句子。
那慢慢会观察出一些比较短的词汇或是一些词组吗？
会会会，就是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没有到那么的就是 systematic 的方式，
没那么有系统，
对，把它整理起来，可是就慢慢吸收，慢慢知道说哦，他们
什么情况会说什么，什么时候会干嘛。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去有一个好处，就是可能小朋友吸收程度也比较快，所以就是在不断的需要英文沟通，你需要算一个生存吧，你需要生存，所以一定这种方式被压进去，这整个英文就被我压到我头脑里面，然后大概就过了一年半，大概就有办法跟上他们的英文的平常的这个对话啊，英文的生活这样。对，所以还算蛮极端的一个方式。
可是你个性你觉得有改变吗？
我觉得过程中有一点点、欸、
就是后来英文开始变成你可以使用的语言以后，你个性跟在那之前有一点点不一样。
有不一样，就是刚开始你会觉得自己很自卑，或者是很没有自信，你只能观察、嗯、你只能在大家在玩的时候你只能在一个角落，大家吃午餐的时候你可能自己吃，然后后来英文有慢慢变好，
就没办法参与大家的，
对，没有办法参与到大家真正的文化，大家在聊的内容，大家昨天看什么卡通还看什么的
看不懂。
对啊，我昨天看柯南啊，我怎么会看那个什么英文的卡通Tom and Jerry 之类的。
你要反过来跟他们说你不知道柯南多好看介绍给你看
没有，可是之后英文慢慢变好了之后，我就可能就是更有自信嘛，可能参与更多社团，我会去比如说打篮球打网球，然后在一些社团中就是更勇敢的去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大家哎、欸，你的存在的这个什么存在感越来越重、嗯、我觉得就更可以给自己一个新的 identity 的感觉，
新的身份。
对对对，那时候就是生活有慢慢的可以抓回来，哎、欸，我原来我是这样子个性的人，我原来我喜欢这样子的朋友圈、嗯、我喜欢做这些事情，然后不会因为语言而去影响我的本质那种感觉。
就听起来中间是有一个那种静默期观察期、
yeah.
后来才慢慢有一个选择的感觉。
对对对对，这种感觉、嗯、所以我觉得语言真的是会影响一个人的一个某种层面的个性吗？
我觉得会、欸、
跟自信、
啊、信心，我觉得语言跟信心是连在一起的。
对，好，那 Howard 你这次出了一个新的课程嘛？嗯，你觉得这个课程就是适合谁来学习，然后这个课程有什么不一样的点？
我这个课是叫做英文直觉脑，其实就有点回应到你刚刚的故事分享的是什么情况会说什么、嗯、它其实是有一种直觉性的，它还蛮 intuitive、
okay.
就是我也想要让我的学生可以建立这种直觉，所以我觉得只要是对口说比较没信心的族群都很适合上这个课程、
okay.
那如果你是甚至连对单字都没什么信心的话，我之前还有推另外一个课啊、嗯、也是想要给大家信心，那个课名大家听得知道，叫做用国中单字说一口流利英文。嗯，就是想要让大家降低那个心理门槛，因为其实平常日常口语对话不见得要用很难的字，很多都是大概台湾的国中程度就学过的字词，可是当然你要学一下哎、欸、这些片语组合在一起的意思啊什么的、嗯、可是我现在这个课直觉脑它更偏向是说用简单的句子组成对话， 那我用了一个3C 学习法，就是叫做 Catch, Combine, Create、
okay.
就让大家要先能够去听懂、欸、大概抓到关键字有哪些、
嗯、
那把它 combine 成比较长一点点的句子段落、
嗯、
所以我课里面用了30个 sentence starters， 就是句子常见的开头、
oh. yeah.
比如说 I was wondering if、
这
个超级好用 yeah, yeah, yeah. 就你后面接任何一个，我先把它做成一个 modules 的概念、
yeah.
就是 A 加上 B 套在一起，它就配合这个情境，就是、欸、我在想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新的进度更新、
嗯、
或我想要知道你要不要去、
嗯、
我想要知道什么，就是其实各个语言都有这种常见的句构，
对，
那我就把它拆解成比较好吸收的板块做在课程里面给大家、
嗯、
所以我觉得想要增加那种练习机会的，而且就像你刚刚问到环境，很多人他会苦于没有人 对话跟练习，我们也运用 app让他可以自己录音，然后对照我们的答案，我们还要给他一个简单的 AI 评分、
嗯、
那其实这样的受众他就可以有一个随时随地可以练习的机会，他也不用怎么跟家教老师约时间然后约不到、
yeah.
然后什么被家教老师出国了然后很麻烦啊这种，我们想说用科技的力量可以帮助大家增加一些信心，那增强你对英文的直觉跟使用能力。
对啊，我觉得现在学英文真的不是靠哦你会几个单字，
嗯，
或者是嗯这个英文考试考几分。我觉得 ultimately 你大家学英文就是有办法沟通嘛，就是有办法传递 ideas， 然后跟大家交流。所以像你刚刚讲的，其实有办法交流，它不是你一定要会多厉害的英文单字。以前我们考 SAT 的时候、
oh,
哇那背几千个 SAT 的单词
那很难、啊、
这辈子都用不到你知道吗，
那些都很难的字
就偶尔会用到，可是你大部分的时间真的就是简单的一些句子架构，然后大家会使用的单字其实没有那么多，
对、啊、
就是不用背到那么深，
就是到比较学术或专业的场合偶尔会用到那些字没有错，可是大多数还是有一些高频率常用的简单词汇
yeah, yeah, yeah.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 modular 的方式我觉得会帮助到真的蛮多人的，因为你刚刚提的哦、oh, yeah 就是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an
超好用，
对啊超好用，然后很多时候你到国外或者是遇到一些事情需要面对的问题，你如果有办法把这些句子学起来，然后变成你头脑里面的一个library，
嗯，
你就随时你就是一个工具箱嘛，哦，你有这些工具箱了啊，你自己要怎么使用这个工具，怎么样搭配去传递你需要传递的讯息，我觉得就很够、
哦、好感动，你完全有懂到我这个课程设计的那个概念，
yeah,
就是那个所谓直觉脑，其实就是这种，它要用的时候随时可以取用的一个直觉。
Right, well, nice。希望大家就是有兴趣学英文的话，或者是想要新一点的方式学英文。然后帮助你的绘画的话，欢迎去找 Howard 啊！大家可以去哪里，就是了解到更多这个课程的讯息？
只要在各个社群平台找 Howard，OK，、
okay.
就是我的名字浩瀚浩偶尔的尔，
okay.
或者是英文直觉脑，应该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那我觉得 Dudu Man 应该也可以给大家一些优惠折扣
哦，有Dudu Man 优惠折扣哦，大家有福了。那我们都会在这个我们的资讯栏上面贴这些讯息。那最后我们的来宾的话都会问大家、
嗯、
就最近有没有一些Howard 在做的事情你觉得在跳脱舒适圈的。
哦，我有一个超跳脱的。
哦，我来听听。
我去演了台语的八点档。
What？
而且不止一台，我还演两台。
哇，所以 Howard 也涉猎台语的部分、哦。
我努力，你看都是语言工作啊。
Howard 是哪里人？
我台北人。
那你从小到大你对台语是因为很多台北人不会讲台语，
我会讲台语，可是我不会讲八点档里面那种什么临时股东大会的商务台语还有那种很派的台语我也不会，因为台语对我来说是我跟我阿嬷沟通的语言、
uh-huh.
对啊，他是我跟阿嬷一演，所以你说突然要我去演戏但我觉得我很乐于去接受不同的挑战，
是，
所以我讲说戏剧那搭配语言嘛，我想说我既然都平常在教人家语言了，
对，
那我一定也要把这个台语的台词练好，我才不会辜负我的学生，
太酷了吧。
所以我去演了三立的还有明视的八点档都还 OK，
都还 OK，
就是面对那些大咖演员我有一些小 NG 然后就很拍摄。
哇塞，这可是你台语是讲的愣瞪的吗？愣瞪
愣瞪
愣瞪大家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听得懂，听得懂，就 fluent， 对，台语 平常比较 fluent， 可是突然要讲那种什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临时股东大会这种，一点也不顺，超卡。Okay， 超卡，
所以还是要背，就是在讲台词的时候你需要背啊，然后
就四句台词我背四个小时啊，我就对着墙壁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最后上场还是会讲错，然后就跟大家说，打给拍谁这样，然后再来一次，再一次。
好了，那我们这个结尾我们就用台语跟大家说拜拜。大家感谢来听这个的咱的 podcast，
感谢大家，
感谢
支持跟努力，
支持一下吼，阿姆多下路拜，卡紧，
好嘞拜，
好嘞拜，拜拜，
拜拜。
好了，我们现在来到了 Q&A 的环节，第一个留言来自伯恩好，伯恩棒，伯恩雪鸟呱呱叫他。这个留言很明显是伯恩的粉丝，希望不是留错 podcast 平台。他问说，请问 Eric 跟 Ian 最喜欢的电影或者是剧集是什么，以及假如知道隔天地球就要毁灭，最后的晚餐会想吃什么呢？感觉回答问题太多，是旅游的经验或者是留学相关的问题，像听听你们回答不一样类型的问题，真的超级喜欢你们的，祝你们早日取得频道平衡，生活顺心。哇，谢谢谢谢，这个伯恩的粉丝啊。我们最喜欢的电影跟影集，我不能帮 Eric 回答啦，不过我知道 Eric 比较常在看 Netflix 的东西啊，他应该比较常听到他之前讲的可能就是 Game of Thrones 啊，或者是 Stranger Things 啊， Breaking Bad 啊之类的。那我会比较，我比较少看电影影集，我可能电影啊，我可能最喜欢电影我会回答是 Iron Man 钢铁人，因为我觉得他超帅，因为他的背景就是一个机械工程师嘛，那当然我也是机械工程师，所以我觉得任何的机械工程师看到钢铁人都会觉得哇，这是我的想象，就是我想象以后就要成为像 Tony Stark 这样子的人，就觉得这个角色很屌，所以蛮喜欢 Iron Man 的。他还问隔天地球就要毁灭，最后晚餐吃什么？哇塞，这个好难哦。因为我还蛮不挑的，不过绝对对我来说绝对是亚洲菜，可能是 Oh man， 日本、韩国、台湾、泰国、越南都可以耶，哇，可以都要吗？反正最后一餐了嘛，就是这些想吃全部拉过来嘛，每一个都吃一口，应该 OK 吧？都想吃。下一个留言来自于小粉丝啊，他是一个好奇的小粉丝，看了你们好多的影片，发现开车的都是一眼，想请问这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这个问得很好，其实对，如果都看得很细的话，可能会观察到这个趋势吼。一，我觉得我跟 Eric 比，我比较喜欢开车，我确实会比较喜欢开车。然后二，有时候坐 Eric 的车。直接爆他料，有时候坐 Eric 车会觉得有点紧张啦，会想要就是手要握东西，要扶好东西，会比较紧张一点。尤其啊，他在台湾，他也没有另外去换这个国际驾照啦，或者是考台湾的驾照，所以我确实是有台湾的驾照，所以只要在台湾开车都是我在开，就只能我开啦。那国外也不是百分之百啦，有时候真的很长距离的我们还是会交换开车啦，不过通常我会 volunteer， 就是没关系我来开，就他开的就是次数会比他多一点啦，不过也 OK 啦，就我也蛮喜欢开车的。好，那下一个问题是来自于 Song Yan， 养小孩是人生最大的跳脱舒适圈。他说从疫情在家里的某天在 YouTube 上推荐看到你们的射飞镖的阿拉斯加的那一集开始，看了之后完全停不下来，快速的把当时的影片全部追完了，之后就养成每个礼拜等待新影片的好习惯。这是好习惯。 Podcast 听说要确定放送时也非常的期待，现在要多养成一个每天要 听每个礼拜更新 podcast 要听的好习惯。自从有了小孩之后，出去玩甚至出去吃个饭的机会少了很多，总觉得不能掌控的因素太多了，像是小孩不想吃东西，或者是累想睡觉、哭闹之类的事情，小则拖到原本安排的行程，大则严重整个行程被取消。小孩不开心，大人也心累，事后就开始内心检讨，这样出去真的好玩，有放到松吗？所以想请问你们，当你们有小孩的时候，会带他们到处玩乐，甚至出国到处飞吗？还是等到他们长大几岁后才开始呢？谢谢咯，祝你们顺心。哇，这个议题啊，当然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小孩啦，所以我觉得现在讲然后未来真的会发生可能也不准。不过我至少知道我姐因为她自己有两个小孩嘛，就是看得出来每次比如说我回洛杉矶拜访她，哇，她照顾两个小孩就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绝对是一个全职的这个工作的时间的感觉。那我觉得啊，我不知道耶，我觉得看要多远的距离，比如说真的要飞美国飞台湾这种超级超级远的距离，当然不会常常发生。我觉得它必要的时候，比如说可能前一年或两年有小孩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可能是为了要让对方家长看到小孩，就是让他们就是见个面什么的，可能才会，不会因为哦今天就是要出去玩的心态带他们飞那么远。那有可能我觉得也是要看小孩的这个天性啊，你知道吧，他会不会真的那么的爱哭啊，就是可能会先试探一下，先去一个短距离的，坐一些车啊，可能坐到三四个小时的车 O 不 OK， 要不然就再来就是尝试一个短距离的飞机，一两个小时的飞机有没有办法撑过去，可能先试探一下啦，如果都 OK， 那可能就可以再走远一点。不过就是如果真的比较不好带的话，那真的就好不好，就再多等个几年，多等个几年再往外面就是跑啊飞啊，或者是如果经济能力够啊，或者是家人比较有空然后也愿意帮忙，可能对啊也是有别的方式，就是可以请家人或找别人来帮忙吧。啊，那天还早啦，等到那天到的话，好不好？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好了，我们这一集 Q&A 就到这边啊。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 Podcast 的话，欢迎到这个 Spotify 或者是 Apple Podcast 底下帮我们留言，我们会抽大家的留言或者是问题来回复大家。好，那这一集就先到这边了，我们下周见，拜拜。